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终于带领我们到了最后一个钟头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若不是你的恩典，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，若不是你的恩典，我们听不懂这些话，我们也讲不明白这些话。但是主啊，无论是说话的，无论听话的，都同样受圣灵的感动，同蒙你自己的恩典。为着这一次我们能这样聚集，主啊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，但是一切荣耀爱戴都归给在天上荣耀的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我想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矛盾，或者说最后一个似乎的矛盾，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奥秘。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，主在主导文里面，所谓的主导文里面，他教导我们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我们要说的乃是国度的奥秘，我们要说的乃是国度的矛盾。我们讲了这么多，但是我们不能够结束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中讲到国度，它本身就是个奥秘，所以有天国的奥秘。那么既然是奥秘，远远是超过我们有限的思想所能领会的，所以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会碰到许多似乎的矛盾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首先呢，我要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是这样：当我们比较四本福音书的时候，你很自然发现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同类的，所以叫做辅类的福音。然后呢，第四本福音书约翰福音很明显是另外一类，自成一类的。那么大家读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约翰福音呢，好像是一本属灵的福音，是一本生命的福音。那么如果你要用一句很简单的话，你怎么来形容马可、马太跟路加所形容？都是福音，但是毫无疑问，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见生命的福音，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们必须重生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那么这是约翰福音，所以约翰的福音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，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约翰福音也给我们看见生命，信他的有永生，信主的有永生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当你读到约翰的这福音读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：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的生命。所以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，约翰福音是讲到生命的福音，但是马可、路加、约翰也是福音，但简单的来说是国度的福音，或者天国的福音。那么你会发现国度的福音跟生命的福音是一个福音，但它有两个着重点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的三本福音书，那么好几次讲到神的时候也讲到爱神，但是呢特别讲到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还有呢你们要把你们的好行为，就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也地上的盐，那么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尤其是马太福音，你看见一再用天国这两个字，这个字在别的福音书根本没有用到这个，但是呢只有马太福音用了这个词。大家都记得马太本来是个税吏，他是专门做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，结果他蒙恩得救以后，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，所以只有他把天国的道理讲得那么清楚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马太福音其实是比启示录要难读10倍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还比较容易明白，但是一直到今天，这国度的真理不只是引起了争执，而且呢好像我们怎么样都不明白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这三本的腓立福音和约翰福音有一个很明显的，他们的中间重点不一样，一个是生命的福音，一个是国度福音，一个是讲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那另一面给我们看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当你比较这两个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它都是福音，没有一点那么疑问都没有的。但是呢你讲到天国度的福音的时候，你讲的君王主耶稣不止拯救我们，而且要把我们拯救到他完全王权的地步，我们要让他来做王，我们让他一生让他来做主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约翰福音好像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生下来，但是到了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怎么成长，两个没有冲突的。因着你成长了，所以现在你小的时候你两斤三斤东西就担当不起，现在呢你长了18岁，长了20岁了，现在这里有10公斤的东西，你应该挑得起才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如果读马太马可路加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主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人若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主呼召门徒说，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你看见好像这个福音乃是把我们带到天国的王权底下。这个福音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每一件事我们都受天的管辖，都受天的约束，而且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见证也是属天的见证，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就把天堂带到哪里，这就是天国的意思，这就是国度的福音的意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，但是很稀奇的就是，等到三本福音书完了以后，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我们能够，为什么我们能够使人和睦，为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证明说他长成了，证明说他成熟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重生开始，每一个人都从上头生，每一个人都从圣灵生。什么叫从圣灵生呢？圣灵生的意思就是说，就好像从母腹里生下来一样，当我们从母腹生下来，我们有贡献吗？我们一点的贡献也没有，是母亲受苦，不是我们受苦。同样的，我们从圣灵生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，结果我们就蒙恩得救了。有一个人30岁生日的时候，他半夜收到个电话，是妈妈打过来的，妈妈说，孩子啊，生日快乐。他有点不耐烦，他说，妈妈，你这半夜几点钟了，你把我叫醒。妈妈说，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很清楚，每一个人蒙恩得救，不要忘记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这里没有讲说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没有，这里没有说凡跟从我的要撇下一切所有的，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凡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如果读马可马太路加，好像这里有要求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蒙恩得救以后，当然可以接受要求，因为你已经被救到天国底下，我们的主当然是我们的王，他当然在凡事上他要支配我们，在凡事上要管理我们，凡事上他要保护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当你读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主是把我们救到什么样的地步，救到成熟的地步。但是呢，是约翰福音他补了个网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开始的，明白吗？因着我们是从上头生，因着我们从圣灵生， 所以就好像我们从母腹生一样，一生下来没有多久，第一天你的眼睛只会分别暗跟黑，这个暗跟亮如此而已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结果解析度慢慢慢慢清晰了，结果你看有一张的脸，那张的脸就在那张的脸底下，这个孩子就慢慢长大了。所以现在慢慢的你就认识了这个事，先是母亲的脸，然后是周围的世界，然后有玩具，有这个有那个。不要忘记，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只是看，只是看见，只是看见这个世界。但是等到几个月以后，你的手会伸出来，几个月以后你有三体，有立体的观念，所以慢慢慢慢你就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去。这是生命的故事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如果从上头生，我们因为从上头生，所以主说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所以我们能看见神的国，我们能够对整个看见，就是平面的意思。你看足球那是平面的，你在电视上所看见一切都是平面的，你不能参与的。但是什么时候你进到那个国度，你可以参与的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这个神的国，这个在神的国或者说属灵的世界乃是个真实的世界。就好像你怎么从母腹生，先是看，然后呢你进入，然后你参与，先是你看看球赛，结果你可以参与比赛，这个世界对你来讲再真实不过了。那同样的，因着这个生命，因着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，慢慢慢慢你觉得属灵的世界再真实不过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人重生跟母福生是平行的，所以现在就告诉我们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重生，信耶稣的就得永生，神爱世人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要爱父，要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你生命长大了，那么这个生命不要忘记，很自自然然的你会爱，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，然后你们因着长大，你很自然的就进到基督的学校，你很自然就接受学校的挑战，你很自然的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一面是恩典，一面有要求，这个不是矛盾是什么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要求绝对不是在你还没有相信的就对你要求，这是宗教。宗教是在你还没有相信以前，你要修桥要补路，但是对于福音来说，相信就可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既然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是不是躺卧一辈子呢？不是，我们要起来为神的名走义路。所以我们不可能躺一辈子，因为你既然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你既然吃饱了喝足了，你生命长大了，现在你当然有力量能够起来走一路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福音是平衡的。许多人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，好像是廉价的恩典，他们错了。但是许多人好像许多人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，根本是功利主义，你明白吗？你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看，那如果信耶稣打破饭碗，你相不相信？所以因着这个功利主义，从所有的宗教都如此，慢慢慢慢的他们就慢慢传福音的时候也用这样的传法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，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个天国的福音，不一点功利主义都不是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跟随主，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打破饭碗，你还是要跟随他，根本和功和利没有关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才是真实的经历，这个才不是虚假的经历，这才不是假冒为善的经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主的救恩是何等完全的救恩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另外我们要看见所有今天我们的爱主，所以我们的有好行为，那个源头从哪里来的？源头一切都是恩典，因为我们有了生命了，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，所以我们就进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真正的能够进入这个世界，你真的能够和这个世界调在一起，你真是感觉到整个世界，那弟兄姊妹，这证明说你慢慢长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等到你长大的时候，自自然然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你长大的时候当然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这就是我们的难处，弟兄姊妹，许多人讲背十字架，许多人讲跟从主，都是从马太马可路加讲起的，当然就把人吓跑了嘛。 但是如果你约翰福音没有，你刚刚开始遇见主，只要跟从主就好了。你来到爱的泉源两岸，现在你得到生命的供应，让主用奶来喂养我，慢慢慢慢长大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当然可以挑10公斤，你当然可以20公斤。神从来没有把难担的担子给一个婴孩就担上，没有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一切都是恩典。但这个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，这个恩典是叫我们结果子。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生了我们，结果圣灵在我们身上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这里面有仁爱，有忍耐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一个完全的福音，它一面是生命的，一面是国度。那么用生命来讲，好像只要相信就可以，什么都不要做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呢，等到你真的长大的时候，很明显你的光要照在人前，而且叫这个你们的光应当这样照在人前，要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谁说我们不应该有好行为的？不错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，这一点都没有错的。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要因信称义，但是雅各书信告诉我们说要因行为称义。那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讲到因信称义是指着在神面前称义说的，讲的因行为称义是指着在人面前称义来说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真的因信称义，你真的重生了，你自然就会结出果子来，那么你当然在人面前有好的行为。怎么不应该有好行为呢？仁爱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弟兄姊妹，就证明说人就能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平衡的。有的人说因信称义，有的人说圣经也说因行为称义，这两个有冲突吗？有矛盾吗？没有矛盾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你没有信主以前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你只要相信你就称义了。但你既然有了称义的地位，你就应该结出称义的果子来。那个果子结在人面前，结果你在人面前称义，什么意思呢？在神面前称义，好，我们好像没有罪一样。在人面前称义，你看他是基督徒，因着他基督徒，你看他这样也不做，你看他做了很好的榜样，他在人面前称义。所以什么叫国度？什么叫国度呢？国度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，天在我们身上管理我们，结果管理我们的嘴唇，管理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结果在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我们就明白这两个东西有冲突没有？没有冲突。所以三本的腐类福音书和约翰福音，那个好像中间似乎的矛盾，似乎是生命和国度的矛盾，两个应该是没有矛盾的。那么有的人甚至讲这一段，所以这个要很小心。有的人说我们今天呢，这个得救是凭着信，我们今天得胜，我们进国度是凭着我们的行为。那这个你一定要上下文，你要配套才可以，你不能猛然讲这么一句话。讲这么一句话是很容易记，但是很容易叫人产生误会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是因着信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一切都是恩典。今天我们就是成圣，就是得荣耀，就是成长长大，也是一切都是恩典，也是一切都是靠着信。但是因为那个生命长大了，他自自然然就有一些行为，就结出果子来了，那么当然就有好的行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不是因着好行为称义的，他是因为称义才有好行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是不要忘记因信就称义了，但是因着称义你自然就结出果子了，因着称义然后就有成圣。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，基督徒不可能一天到晚就是在幼稚园里面好像从来不长大一样，一天到晚就是在妈妈面前，他从来不长大，从来不走路。弟兄姊妹，他的福音书只有约翰福音书，他的福音书没有马太马可路加，所以读马太马可路加读了半天都不懂的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能够清楚，你如果仔细读全本的圣经很清楚的，基督的福音一面是恩惠的福音，像保罗所说的，那另一面也是国度的福音。因着国度的福音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才能进入神的国，要经过许多的艰难。 但是我们的主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从上头生重生的，你们就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也不能进神的国。那么为什么进神的国还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呢？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？不要说说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，那主啊主啊的人应该都得救了。但是主说，凡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你要进天国，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那么那个义呢？那个是这个文士，你们的义就是门徒的义。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呢？有听见有古话说，要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。他们只要照着旧约的话来说，他们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但主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我告诉你们要转过脸来，我告诉你们要走第二里路。这个义是什么？这个义是门徒的义，而且那个爱是个完全的爱。主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单爱爱你的人，有什么益处？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天父把鱼照海人也照歹人，把太阳给好人也给歹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可爱的他爱，不可爱的他也爱；可爱的他照给太阳，他不可爱也给太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爱是完全的爱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。如果你不爱仇敌，你的爱只是半圆的爱；你只爱朋友，只是一段的爱，只是半圆的爱。但只有你能爱你的仇敌，那个爱才完全，因为那个爱像天父那样的爱。所以主怎么说呢？你们要完全，像天父的完全一样。我们有没有可能像天父那样圣洁的完全？办不到。但是主在前文刚刚讲的，主的神的爱是个完全的爱，所以可见你们的要完全是指着在爱这件事上完全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爱仇敌，什么时候你为他祷告，这个义是谁的义啊？是门徒的义，是你所行的义，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所以等到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，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然后圣灵下面接着就说，乃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明白吗？这个义不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主，我们称义了，我们就以基督做我们的义袍。就好像所罗门结婚的时候，他有心腹有两件衣服，一件是金子的衣服，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件衣服。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蒙了恩典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就结出了生命的果子，我们长大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在整这个成长过程里面，还有一件衣服，就是锦绣的衣服，圣灵以每天一针一线的在我们身上修。结果这个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也是我们所行的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心腹装饰整齐了，就穿上这光明洁白的衣服，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等到国度来临的时候，等到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两件衣服。一件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所穿上那个金的衣服，基督怎样做了我们的衣袍。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，那么现在根据这个生命会产生一些果子，自然就有好行为显在人的面前，这就是我们的见证。否则谈不到见证，世人没有像我们那么属灵，世人只用显微镜看你的行为，看你的一举手一投足，看你有没有失态，看你是不是能够约束你自己，还是到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世人就知道说你有没有结出节制的果子。那么节制的果子是第九个果子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自理管理，自己管理自己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一个地步，你能够管理你的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放松，千万不要放肆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随便放肆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抓住你自己的脾气。你不要说我发飙了，你不要说我高兴了，弟兄姊妹，你要为你的发飙懊悔，你要为你的发飙在主面前认罪。为什么？你这么一发飙，很多人就飙到地狱里面去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基督的福音，一面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生命的福音、恩典的福音，但是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国度的福音，一面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基督成了我们的义，另外一方面，因着今天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当然就能吸取宝座前的恩典和能力，我们自然就长大了，我们自然就接触果子，我们自然就过了圣洁的生活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借口不长大的，世界上有人不会长大，没有一个基础可以借口不长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生跟长好像中间有些矛盾，生的时候什么都不做，长的时候好像什么都要做，因为那个做的能力是母亲给你的，母亲把你生下来了，那个生命的能力在你里面，等到长到一个时候，你不能说我不会做，因为我小的时候什么都是恩典，我现在什么都不做，不可能的，那是懒惰的借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我们就清楚了，原来圣经里，原来这个如果讲到国度的矛盾的话，那么我说要小心，因为你不小心，你常常把国度的福音传错了。如果你仔细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生是恩典，长也是恩典，但是恩典供应你到一个地步，不要忘记，现在你有能力来爱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你有能力起来跟随主，弟兄姊妹，你有能力为主做见证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不能说你没有责任，你不能说你推诿，不可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把主的话读清楚的话，那么主给我们的四本福音书，主不是只给我们约翰福音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，一面给我们看见国度。我想这个两个好像似乎是矛盾的，但是没有矛盾，原因就是一个是用在生上，一个用在长上。如果你看见生命成长了，那么很自生命成熟了，它当然有一些的表现，它所挑的重量当然比婴孩挑的重量多得多，那么这个时候它所挑的重量就变成它的义，它所行出来义，但它所行义是它能干吗？不是，那个生命还是母亲给它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结出果子来，有好行为能够在人的面前，那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对于我们的旨意，不光我们生下来就毕业，有的人呢一受了浸就不见了，你下一次你问他你为什么不见了呢，他说我已经毕业了。你知道不知不觉的基督徒就给他们一个观念，好像今天信耶稣只要上天堂就可以了，上完天堂什么就没有别的事了。不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还得做基督徒，做门徒，我们还得来跟随他，而且我们要尽心尽心爱主我们的神，我们要遵行他的旨意，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。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这样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长大了，我们自然能为主做见证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国的福音，或者说国度的福音，或者说国度的奥秘。但是我想我很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，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说，原来在讲到国度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些东西，里面也有一些似乎的矛盾。好，我想讲到天国讲的最清楚的是马太福音，没有疑问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讲马太福音，但是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。那么你知道，到等到你读到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好主耶稣有一个晚上祷告，祷告以后他就拣选了十二个门徒，然后他从一个山上就下来，下来的时候已经其他的门徒也站在那里，所以他看见门徒的时候他就坐下，然后门徒就来到他的跟前，那么他就对他们讲了山上马太福音五章、六章、七章里面的教训，那么这个叫做山上的教训。那么讲到山上的教训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如果你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那么这些门徒不是刚刚现在要跟从主吗？有的是十二个使徒，主我们的主拣选他们，昼夜与他们同在，但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还有别的门徒，结果呢，你看他们通通在那个通通围绕在主的脚前，然后主坐下，然后他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所以我们的主就讲了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的话。 但如果你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，意思就是说在天国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，那么天国的子民是应该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看见门徒们来的时候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，然后接着的就是八福，明白吗？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得有福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看见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，那么很清，我们的主开始教训他们。但主教训他们的时候，主没有说重生的事，主也没有说信主的信子的得永生，他没有这样讲。不要忘记，那是最基本的。那最后我们知道是约翰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主的工作已经完成，如果主的救恩已经完成，那么请我们记得，现在有一半人来跟随他，有一半来跟从他，做他的门徒。那么这些人严格说来都是天国的子民，都是国度的子民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无论到哪里，天能够在他们身上掌权，无论到哪里，他们就把天国带到哪里。那现在要紧就是，到底天国是怎么样一回事？如果你仔细注意到我们的主描写天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，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国度刚好是相反的。如果你真的明白天国的奥秘的话，你会有一个印象，我们主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？这个国度乃是个颠倒的国度，它所有的价值和我们今天世界的价值是完全颠倒过来的。所以他看见门徒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明白吗？这些人，这个贫穷在原文是赤贫，这里告诉我们有一般的人，他们灵里面是贫穷的，但是他们是全世界最富有，因为天国都是他们的。所以最穷的人，他们是最富有的人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是天国。如果在天国的子民，天国是这样的国度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你看见吗？很清楚，很稀奇的，这哀痛的人，他们为什么有福呢？因为他们要得着安慰。那么不止如此，那么告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个好像不对，是不是？应该这个强暴的人有福了，他们才能够得着地土。一个温柔的人只会失去地土，不会得着地土的。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温柔的人，他反而能够承受地土。在这世界上的人，谁拳头大，谁的力量大，他要得着地土，他要承受地土，他想尽各种办法能够承受地土。但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